好，《民数记》第11章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，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，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：“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这玛拿仿佛盐碎子。”又好像珍珠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拿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”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：“你给我们肉吃吧！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”
好，谢谢春霞姐妹。我们今天要接着昨天昨天讲到他们在西奈山2月20号，就开始起行了，然后起行了3天，然后3天以后呢，今天11章开始第一句话就说众百姓发怨言，然后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然后神听到了就发怒了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。直烧到营的边界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我们看了一些不同的版本，应该是说在营的边界烧了起来，就是把营的边界烧了，还没有烧到中间。如果从中间一直烧到边界，那就是全烧了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。后来百姓向摩西哀求，然后摩西就祈求神，神就把火就熄了。那我就想到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发怨言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圣经里面记载，第一次他们出红海，过红海之后，第一次发怨言是在苏尔的旷野那个地方。他们因为没有水喝，他们到了马拉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因为水是苦的，没有水喝，所以他们就发了怨言。后来，神用了一个方法，使那个苦水变成了淡水，就解决了他们喝水的问题。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。那第二次呢，在第16章，他们到了旬的旷野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抱怨没有东西吃，就那个时候，神就答应了要从天上降粮食下来，就是玛拿。所以这一小段呢，我就有好多问题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做怨言？然后人什么时候会发怨言？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应该是对于神的带领是最清楚的时候，因为有摩西，可以求问神，然后有神的云彩，然后有祭司的号角，他们就可以来跟随神。为什么有神这么清楚的带领，他们才过了3天就发了怨言？那我就想到我们啊，那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想要知道神的带领，想要知道神的心意，有没有可能我们知道了以后，清楚的跟随以后，还会发怨言？这里我就想到我们，人家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应用吧。 然后第二段呢，就从第四节到第九节，就讲到了另外一次发怨言。他讲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呢，大起贪欲的心。这个闲杂人，我看英文指的是 foreigner，就是外人、外邦人。所以可能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有一些不是以色列人，就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。因为在埃及那边，大概是一起做奴隶，就一起跑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之后以色列人被他们影响，又开始抱怨，然后这次抱怨什么？抱怨没有肉吃，然后说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，韭菜、葱蒜这些东西都是味道比较重的，可能是相对于这个玛拿，因为玛拿是比较平淡没有味道的。在出埃及记第16章就刚才讲到他们出了埃及第二次发怨言的时候，神就答应了要给他们玛拿。出埃及记16章第8节，摩西说：“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，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所以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就不确定了，他们是真的没有肉吃吗？还是他们觉得肉吃的不够？因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说要给他们肉吃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看他这个晚上就有鹌鹑就飞过来，所以好像他们是有肉吃的，但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又没，要么就是肉没了，或者是他们还不满足啊，这个我就不晓得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想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想一想啊。他说："这个贪欲的心是从闲杂人那边开始的，所以这个贪欲的心是不是会传染的？是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没有这个贪欲的心，因着这些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，所以他们就被感染了，就开始一起来抱怨。然后呢，再来第三段呢，就是摩西知道了以后的反应。摩西听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在门口哭嚎，然后神呢又生气了。"摩西呢就不高兴，然后就对神说了这么一大段的话。他觉得神苦待他，他觉得神把重担都加在他的身上，然后说如果我在你的眼前蒙恩，你干脆立时把我杀了。所以我这一段我读起来呢，我就有一些问题了。就是摩西他对神讲的这段话，他是不是也是在发怨言呢？那如果是的话，那百姓发的怨言跟摩西发的怨言有什么不同，或者有什么相同？那如果摩西的这个反应不算发怨言的话，那为什么呢？
啊，谢谢华梅啊，这个华梅抓住这个方向啊，引导这个方向非常好哈、啊。因为在旷野的道路上，以色列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发怨言，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段落哈、啊。前面都是很好的哈、啊，规规矩矩的，按照次序行路了哈、啊，队形也很整齐。神的带领也非常的清楚哈，一片这个光明的图画，但今天一转，马上好像乌云密布了。那这个问题就是发怨言，所以从这儿开始哈，我们要不断的遇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比较集中的来思考，什么是发怨言，在什么情况下人容易发怨言？那这个以色列人的怨言跟摩西的那一段话比较起来，又有哪些的不同啊？这些都帮助我们哈。在我们这个跟随神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问题哈、啊，遇到的问题哈、啊，避免这个发怨言，因为这个怨言一出来呢，神的怒气就会出来，啊，这是很可怕的哈、啊，我们都不想落到神的怒气当中哈、啊，就要避免发怨言的事情哈、啊。
这个怨言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文字的记载啊，并不晓得他们当时讲话的语气啊、态度啊。我在想，这些可能都是有关的，因为牧师刚才讲到，第一节讲到他们的恶言啊，所以这个恶语，可能我觉得可能也跟他们态度有关。 还有摩西他是不是发怨言？我们小组里面有人觉得他也是发怨言，那为什么他发的怨言跟百姓的怨言有什么差别呢？我在想，摩西他有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见到自己的苦情。”我觉得同样这句话，你讲出来的口气不一样的时候，那个给人的感受会很不一样的。你可以是一种生气的一个态度来讲，那么感觉就好像是在抱怨发怨言。但是你也可以是一种好像是哀求，然后已经真的受不了了，然后最后求神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干脆好像我死了还比较好有解脱。我觉得，反正我觉得这个事究竟是不是怨言，我很难做判断啊。但是神知道，神知道我们讲这些话的原因是什么，动机是什么。像百姓大概都是因着吃因着要满足肉体的满足，但是摩西呢就不一样，摩西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担子太重了，我觉得只有神知道吧。但是我们可以学习，当我们碰到有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表达，怎么样的去反应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去思想的。
对，第一个看到这个怨言是一种忘恩负义啊，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啊，他们想的只是吃的不好，但却忘记了在旷野是做神的军队啊，是被救赎出来了。在埃及虽然吃的丰富，但是他们是奴隶啊，他们吃多少的苦啊，所以当他们忘恩负义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并不长啊，1月14号刚刚过完逾越节。那过逾越节的时候，就提醒他们，1年前你们怎么出来的，怎么得自由的，神都做了哪些事情啊？这是2月20号起行，3天以后，那就是2月22号之后，很快就发生的事情啊。这刚刚1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就把上帝救赎的恩典给忘记了，心思里面想的就是吃的不好，吃的单调。其实吃的也不是不好哈，刚才姊妹提醒，这个玛纳吃了38年，他们从来没有生病啊，这个营养，这个不良都没有啊，他们身体非常的强壮啊，还可以行军，还可以打仗，说明这个玛纳的营养是很丰富的啊。虽然口味是比较单一啊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供应是丰富的。但是以色列人他的眼光，当他出于这个自己的贪欲啊，这是圣经里讲的哈。第4节，这些闲杂人是贪欲啊，然后影响这个以色列人。如果他是出于贪欲，而不是出于感恩，那就会出问题了哈。第二个看到的就是他们这个讲话是没有信心的，不是出于信心的哈。神前面这个号角啊、道啊、大旗啊、云柱啊、约柜都在引领他们，目标很清楚啊，再清楚不过。摩西也是在带领他们。这些首领也带领他们，就是往前走。既然神带他们往前走，他们还会死在旷野吗？会饿死在旷野吗？会这个渴死在旷野吗？不会的，神会负责的啊。但是当他们不出于信心讲话的时候，这些为什么提到这个闲杂人？闲杂人是外邦人，是没有信心的根基的，不是以色列人哈。那这些信心软弱的以色列人。被这个闲杂人没有信心的人所动摇啊，被他们所讲的话所影响的时候，讲的话就完全不是信心，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欲望啊，在神很清楚的带领之下，依然埋怨神哈，这是讲发怨言的这个特点啊。第三个发怨言，它不是祷告啊，所以这一点跟摩西的那个就不一样哈。摩西心里有苦情，他甚至想死。但是他是来到神的面前去讲，这个呢，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哈、啊、都是这样受苦的时候，约伯是这样，大卫是这样啊，他们在祷告当中那个话听起来也是很难听的啊，神呐、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救我呀、啊？你把我忘了吗？你永远不理我了吗？但是这个话是他真实的情感，不是恶言恶语啊。是真情实感向上帝的表达，上帝不会责备他们的啊，上帝会倾听。 啊，上帝会提醒啊，上帝会用着他的恩典来回应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不是祷告哦，没有讲这些人是向神来祷告，这些人是向人讲话，向摩西哀求。第二节哈，这里讲哀求，后面慢慢越来越厉害了啊，就用言语去攻击，甚至要杀死这些带领的这些领袖哈。那这是他们对人讲话，而且呢。这不是一个人在讲，第一节就讲众百姓发怨言，然后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哈，不是说神的听力不好哈，这个声音够大才能达到这个神的耳中哈，这是一种的形容，你就讲哈，这些人讲不是一次两次，不是一时的一句两句，这个话已经讲得够多，讲的时间够长，神已经忍耐他们很长时间了哈。啊，所以用这个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就是说他这个怨言越讲越厉害，越讲讲的人越多哈，影响的人越多，所以这也是啊发怨言的特点，他是为了渲染那个情绪，他们在那里哭嚎。你看这些人在帐篷的门口啊，在那哭，你过去说你为什么哭啊？没有肉吃了啊，就这样为这些事在哭，很夸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发怨言的人常常有一种心态是要影响别人的。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的情感呢，认同他的说法呀，然后跟着他一起去发怨言啊，所以这是心态哈，没有信心，而且是很恶言恶语啊，而且是带有这种渲染性、夸张、攻击性哈，啊，那这些都是发怨言的特点啊，那神的怒气会出来哈。第一次是警告，火烧了营盘，没有死人呢，第一次没有讲死人啊，到第二次的时候再发怨言的时候。就很多人死了哈，啊，所以这个神的对于这个发怨言是非常严厉的惩罚。刚才胡弟兄有讲一个见证哈，很感恩。他作为父亲哈，看着两个女儿，啊，大女儿很多的玩具从小的时候，但是呢不知道感恩啊，但小女儿呢虽然玩具不多，但她知道感谢体贴父亲的辛苦。等到长大以后哈。这个神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的祝福就不一样，就显出来了哈，啊，这个喜欢埋怨的啊，这个父亲也不喜欢哈，上帝也不喜欢，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哈。天上的父亲就像地上的父亲一样，尽力的把好东西给儿女，要祝福他们，但是这个当孩子有了，却继续的贪婪，还要更多不知感恩的话，哎，这个心态哈就会引发。发怨言的事情哈，那当我们学习感恩，在小事上知道体贴神的心意，感谢神的时候哈，这个可以克服这个发怨言的这个毛病哈，感恩啊，知恩报恩啊。
我们这组是命弟兄，就是第三组。第三组，我们刚才所说的也是跟牧师所说的大致相同，就是这个发怨言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信心的不足。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才过没几天就开始发怨言，不止发怨言，还饿。就是这个对神，一个是没有信心，一个是还是没有明白这个神的荣耀，不听神的话。他们呢，实际上只求自己的事，只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求神的荣耀。这个也提醒我们呢，在信主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，都是不是一帆风顺，也是有苦难的。当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碰到的苦难跟这个世人碰到苦难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你要有信心，要寻求神的安排。而且我们在这个很多的抱怨和这个发怨言，实际上是心中的一种贪心。我们自己呢，就是特别是基督徒，要相信这个主给我们的安排是非常好的，就是我们要相信主的安排，一切都有主的安排。这个发怨言呢，刚才也讲的，就是会影响到别的旁边的人。摩西当时看起来好像也是被受到影响，他也是在发怨言。但是仔细看，这个摩西实际上是一个用祷告的心情来寻求神的帮助。 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在，特别是像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，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不满的情绪。当我们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就是寻求神的帮助。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些情绪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就是说在教会中散播。明弟兄呢，就是说这个不满的情绪呢，最好是向上一级，就是往上走，不要往下走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以向自己的小组长或执事讲，就不要向其他人讲。执事呢，如果有不满的情绪呢，就向更高的，向这个牧师去讲。牧师呢，就可能去要寻求神的帮助。命弟兄呢，他引用了一个马斯洛就是人的这个需求，这个分五个层次。他来讲这件事情的发生。那马斯洛的五个层次呢？第一个是生理的需求，第二是安全的需求，第三是社交的需求，第四是自尊，就是要尊重这个尊重的需求。第五呢，是要有自我实现的需求。这个第一个衣食住行，就是水和空气，这个是第一步，这个以色列人他是已经得到了满足的。第二步呢，这个健康安全，就是安全的需求，这个是神实际上也给的，这个云柱火柱也给他们。这个就是到了第三步，第三步这个社交的需求，就是与人相交，这个就开始发怨言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觉得有些东西得不到满足了，得不到满足。其实这个时候开始发怨言的时候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要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而不能在那个人群中去散播这些怨言的东西，就是好像不相信神。这个里边又讲到一个，就是说这个在散播的时候，就很多东西实际上又会像我们的这些教会中的这些执事啊和团体啊，特别是像牧师，一般是像牧师传的比较多。就是牧师这些怨言都给了牧师，牧师其实自己，牧师和传道人是也都不是这个金刚之身，其实这样子的负担给他们就压在他们身上，所以牧师呢，现实生活中就是牧师很多有忧郁症。所以，如果是不与牧师去分担一些事情的话，实际上你把东西压给到一个人身上，就是要好像把这些负担都压给到摩西的话，没有人负担的话，他也会有怨言。但是，这个摩西的这个怨言呢，他是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祷告的性情来诉说的。米娅姊妹呢，她也讲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个故事为例，讲到一个感恩的心。他认为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感恩的心，因为他说30年前他家包饺子，有一个人过来吃饺子，那个说他说从小到大都还没有吃过肉的饺子，所以他当天就没有吃那个肉饺子，因为他太感动了，他就一直在情绪上比较的，就是那个感情出来，就好像不吃肉的。后来米娅还跟他说："你多吃一些肉饺子。"他说他一直在感谢，就是用感恩的心来感谢这个包给请他吃饺子的这一个家庭。实际上叫像这个埃及人，实际上就是没有感恩的心。他们一直是有玛拿，有这个鹌鹑吃，但是还是没有感恩的心，还是在每天的抱怨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个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还要学习，不仅要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还不要散播这些怨言到其他的弟兄姊妹。有什么怨言的话，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，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帮助。
好，我代表洪师母第二组来，发表一下总结一下哈。刚刚关于发怨言，牧师已经 总结了很多了，但是我再补充一下，我们想到的一个就是这个怨言的这个来源，来自于这个闲杂人，在第四节提到说，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那这些闲杂人是在埃及的时候和以色列人一起从埃及出来，那他们当时在埃及的话也是可能是做苦工受逼迫，然后他们看见耶和华神在埃及的这个所行的这个各样的启示哈，所以他们就也知道说神要应许这些以色列人去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就跟随着以色列人一起出来。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贪图那个享受，要到那个更美好的地方去。但是他们因为是不是完全信神的所以只是贪图自己肉体的享受，所以他们一旦开始。他们在西乃山停歇了1年多，开始出来行军，开始走路。所以，当走了可能没有几天之后，就怎样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，又疲乏，那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人又累。所以，他们这一帮人是先发起这个怨言，好，然后。他们就以色列人那些神的百姓就，他们就开始受影响，也是不断的这个怨言有这个传染性，就传到了整个以色列。所以让我想到的是，我们现在也是的，我们基督徒作为一小部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难免我们中间也还有非常多的不信主的人，甚至是许多不信主的家人。那这些个人。在我们身边，也是我们是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的，然后我们有的时候，就像这些以色列人，我们也是会体贴到自己肉体的需要，吃不好，穿不好，我们更多的是体贴自己，然后受别人影响，这两点也是容易把我们就是，让我们远离神，不以神为中心，然后就是忘记神的话而去听人的话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组也分享到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抱怨说这个玛拿，说这个玛拿不好吃，他们思念许多其他的食物，黄师母也提到说这个玛拿就像一种原材料，上帝已经给了，但是怎么用这个材料来去做出好吃的食物？我们想象一下，比如这个玛拿就像是面粉，哈，面粉虽然是很单一，你单这样吃是超级难吃的，但是你把它做成很多的不同的食物，哈，什么油条啊，什么馒头啊，饼啊，各样的东西，甜的、咸的、油炸的、蒸的都可以。所以呢，原材料神已经给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尽我们的责任去做，去把它变换着花样。所以神给的不是不好吃，而是说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一份力。好，请黄师母再补充。
我看到那个抱怨哈，这个都是对周围的人讲的哈，就传染力很厉害哈。但是摩西哈，我又看到就是说，当这些人哈被传染完了以后，大家集体都在哭哦，哭也有传染的哈，在营帐幕里面，这个哭那个哭，全部都传染了哈。啊，结果神就大怒哦，因为哭的时候意思就是讲说。哇，你这样虐待我，就有这种心态出来。那个神其实他神的心态里面是要挑起我们，他给我们创造都很好，把我们的好的东西都能够表现出来啊。啊，结果竟然都用哭来表达哈，那个从来都没有想到，就是说要好好的尽自己的那一个本分哈。所以神大愤怒啊，结果摩西怎么样？不喜悦，我说哇，这个摩西怎么胆子这么大，竟然敢不喜悦哈、哦？后来我就发现哈、哦，这个摩西呢，他的不喜悦，他的这些这种心里面的不平了，他直接跟神祷告，直接跟神讲。那他没有像一般这些人一样哇，跑去跟那个人讲，这个人讲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圣经里面，我们在看到新约里面讲，他说我们应当亦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来跟神讲话，哦，那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心里面哈，哦，那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哈，哦，
所以这个摩西他真的是后来神说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啊，他就把所有的不满哦，他不喜悦，他也跟神就直接讲了哈。所以我们也给我们提醒哦，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平的事情的话，我不要去跟上面的人讲哦。刚刚讲说一派那个执事啊，哦，然后牧师哦，那些牧师也是人哦，那个你把那些苦水通通倒到他身上，他也软弱起来了。我们直接跟神讲，神呢，你祷告完了以后，该讲了，该哭了也去跟神面前哭哦，而不是跟传染给周围的人，大家一起哭。你就在神面前哭，你会发现出人意外的平安哦，意念他会浇灌下来的。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，所以我们把心里面的这些不安不喜悦，通通告诉他，他会给我们一个指引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提醒就是说，哎呀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本分能够尽到。这个也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内容啊。希望我们不是成为这样让神惹神发怒的哈。
好，谢谢黄师母啊。其实这些的人的怨言倒给摩西，摩西对摩西的影响是很大的啊。你听他讲的话，他都要死哦，他在这求死，对不对？他苦到一个地步，他说：“呀，你这样的不如立时就将我杀了算了，对不对？”所以这个摩西他是受很大的冲击和影响，但他的好处，他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哈。明天我们会读到哈。他心中有这个苦情，他道完以后，他也有问题，也问神。神说要给他们吃1个月，他说这怎么可能啊？他也问问题啊。但他的好处，你看到24节哈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招聚百姓的长老。他马上出去以后呢，心中的这些苦情他也在那里，他心中的问题也在那里，但是他照着神的话去做，继续带领这个百姓哈。当然后来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哈。他也没办法进到迦南地里面，他的血气也会发作的。但是看到这个有血有肉的摩西，有情感的，有问题的，但是呢，忠心的服侍，神怎么吩咐他，还是照样去传达，照样去做，
这边讲到那个第10节啊，说到摩西就不喜悦。我们如果读英文，英文讲的对，He was provoked，他的心被激动起来，所以他才会在神面前跟神诉说，跟神祷告。那这一点是每一位服侍神的人应该要学习的。所以为什么后来圣经说摩西是最谦和的人？是最 humble 的人。那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多，或者稍微想补充一点，就是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就亲自跟他们讲了，说你们当年以为那些马拉是那个你们的摩西从天上降给你们，他不是，其实是父神从天上降给你们的。他说就是生命的粮。当然，这个后来就引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出来了。那这一点很宝贵，就是说，我们人在不满足的时候会发怨言，但是神永远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，不是次好的，肯定是最好的。所以刚刚大家都提到，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个数算神的恩典，一个感恩神的心。人一有感恩的神心，就会赞美神，就会敬畏神，怨言就不会发出来了。对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信主人都是一个功课要学习。发怨言太容易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，也不用煮东西，神就从天上降玛拉给他们。除了感恩之外，还是感恩了，没有别的话好讲。那刚刚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也提到，她当年就有这种经验，去广西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长寿出名的。但是蔬菜只有2种，吃了20几天之后就腻了，就没味儿了，就开始讲，哎，以前在老家吃东西多好吃啊，然后怨言就开始了。他讲一个很实际的故事啊，就是人的一般的心情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， 怎么正在神面前数算我这一生神给我诸般的恩典，实在要感恩。我们刚刚过完感恩节，读到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啊，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晓得感恩、敬畏、顺服我们的神，神会更多的祝福我们。
我想补充一下，就是关于德比这一个叫做闲杂人等，就是这些闲杂人等呢，就是把一个怨言埋带出来，就感染了整个会众。所以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当我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要向谁发言？是不是两个不信的人呢？还是要主那弟兄姐妹？圣经讲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与那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”我们是要说那些我们要靠得住的人来讲啊，不是沾三李四啊那些不信的人。如果你把你的不满情绪和那不信的人讲的时候，他们会带动你的，带动你的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要。
好，谢谢梅弟兄啊，刚才。华美弟兄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在什么情况下人容易发怨言？那大家的分享哈，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找到那个心里面的问题哈，缺少信心，没有感恩的心不知道这个配合神、顺从神哈，实际上这都是心态的问题，跟外在环境，外在环境是把里面的情绪呢把它挤压出来啊，但。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的改变，哈，有困难了，人开始发怨言，说明他心里面已经积累了一些东西，是没有处理好的啊。环境一改变，一困难，把里面的东西给压出来而已啊，并不是由环境决定的啊。在艰苦的环境当中，依然有人会有信心，依然感恩，依然赞美。在丰富的时候，人心里不满的时候，他还会找借口来发怨言的哈。所以这是不取决于外面的。而是取决于人里面的哈。
感谢我们的天父你再一次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来读这个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设立这个平台，让四方八面的弟兄姐妹，不同的州、不同的国界的人都能够来到面前读你的话。主啊，求你，你的话坚固我们的心，让的灵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去仰望你。不论环境如何，让我们都能够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，也求你为我们安排一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你面前来追求，一起来彼此建立、彼此鼓励、彼此宽恕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，
阿门。